第三个呢是远离家者智慧，远离啊，我离开这里很远，我远离不在这里，远离哈。这个远离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佛教徒经过学习般若波罗蜜的智，你开了智慧的时候，对于世界上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没有执着心，远离了执着。远离这个执着，你和刚才这个破坏有关系。和这破坏有关系是什么呢？你知道是空的，再不执着了，所以那叫做远离。这个远离再明白一点说呢，就是断烦恼，断啊、消除了一切的烦恼，所以叫做智慧，就是智慧的。这个执着这句话啊，我们佛教徒常常的要阅读经论呢、常会看见这句话，不要执着。但是这句话呀，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，不是那么容易明白哈。但是你要细心的反省自己的呀思想上的活动呢，你就会多明白了，多明白一点这个执着的意思。我说一件事哈，说这个，比如说我和这个人呢，没有什么恩怨，也没有恩，也没有怨，哈，也没有爱，也没有恨，我对这个人哈，他和我谈一段话，我们就分开了，他就走了，走了，我心里什么也没有，不意念这件事。但是要是有一个人和你呀、有严重的伤害呀、他要是和你接触了，哈。你这件事啊，这件事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但是你心里面还继续在意念这件事，继续在分别这件事的，分别这件事，这是一样。比如或者你对这个人特别有感情啊，虽然是啊，你和他或者多少天以前见面谈话，乃至到多少年以后，你心里还在想念这个人的。那么这里边就是有点不同，和你没有恩怨的人呢，过去就过去了，但是有恩怨的人呢，你心里面不过去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对这个恩怨有执着，恩也是执着啊，怨也是执着，对那个没有恩怨的，没有这个执着，这地方就显示出来呀、什么叫做执着？就这个地方就是执着，而且这个执着还是很微细的。怎么叫这微细呢？比如说我欢喜吃饺子哈，人家人就说饺子怎么好，我就流口水了。其实我自己反省啊，并没有一定愿意吃，但是就流口水。这表示什么呢？你为什么流口水？就是想要吃，就是那个执着心很微细，很微细。说这个执着这个地方啊，说是我不取着一切法的时候，这就是不着。不执着，这是很微细的。这个执着，这个烦恼啊，是在爱恨之前就有了。先有执着，而后才有爱，才有恨的。爱恨是很粗显的烦恼，你自己很容易感觉到的。但是执着你自己不知道，所以执着是比爱恨这个粗显的烦恼更根本的烦恼，叫做执着。现在说是远离呀、叫做般若的智慧，就是你没有执着心呢，就叫做般若，没有执着的。这个我说一件事哈，我们就说这个阿罗汉哈，阿罗汉呢，他不入定的时候，他的眼也能见舌，耳也能闻声。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和舍身向外出法也能接触，也能接触，也知道是好的，也知道是坏的，也是知道的。但是他有自在力呀、他的心呢，不与万法为伴侣，所有的舍身向外出法在他心里面什么也没有， 心里面能那个明净无分别的境界，能有这件事。他随时的能有这种分别。那这个分别，我们再说一件事哈。比如这个我们平常人呢，说天气热，热的厉害，不是也是感觉不舒服；特别冷也感觉不舒服。有人骂我也，我也感觉不舒服；有人赞叹我，我心里欢喜。我们心随境转，心随境转哈。但是阿罗汉没这些事情，阿罗汉没，阿罗汉呢，他也知道是冷，也知道热。也知道你是骂他，也知道你是赞叹他，但是心里念不着，能离一切分别，也分别。他心里，他就是你骂他呢，他心里没有，和赞叹他，在他心里面是一样的感觉，所以他不执着，不执着的。这个我们要是常常静坐的人呢，也可能会有一点感脚。假设你比如你静坐哈，或者修书习惯啊，或者用其他的方法，把所有的呀、这些尘劳的事情都停下来，心里面宁静而住，哈，没有爱也没有恨哈，心里面明明了了，也不昏沉也不散乱，心里宁静而住。但你可能是很相应，但是也可能不相应。我想要这样做，总是有一个影子进来，啊，或者是一个爱的影子，或者恨的影子，总是有影子进来。你想要不要心里面不要有着爱恨的影像，心里面能明镜住，办不到。那么这就看出来，我心里有执着的关系。阿罗汉没有这个事情，就是他无着，他不执着。我们呢，比如说是一个大福德人哈，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大福德人哈，他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哈，那他这一生都是安乐自在的哈，都很好。当然这个也是表面是这样看的啊，也可能他有什么问题他没说，别人不知道。但是我们说这个阿罗汉的事情呢，我们就举着目犍连尊者啊，他为他临命终的时候，为这个木杖外道把他的身体呀、打扁了。这个身体，我们的身体不是扁的嘛，但是他把他打扁了。然后舍利弗尊者，他要不称神通就不能动了，舍利弗尊者把他抱回来，抱回到庙上。但是舍利目犍连尊者，这个是他还能入定，还能入定，还能现神通，就能好像恢复正常这样子。那么在我们的心里啊，来分别这观察这件事，观察这件事，你这个人呢，学习佛法，得了圣道，得出国，得二国，得三国，得四国。你的道行这么高了啊，今天受这样的恶报哈，那么修行圣道有什么好处呢？有没有好处呢？我们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啊。哈，但表面上看呢，那目犍连尊者是很苦了啊。但是目犍连尊者本身的境界呢，他心里面能离一切相的。这苦，这个安乐的境界，你不能影响他。苦恼的境界也不能影响他，他这个心呢能离这一切相，心里面还是原来的阿罗汉的境界。我们因为很苦，他没这件事呢，所以表面上虽然也有阿罗汉也会有些不如意的事情，但是阿罗汉的内心是清净安乐自在的，没这件事。所以圣道还是圣道。所以有人问我啊，因为我说这些啊，得神通的阿罗汉呢，临命终的时候一定要现神通，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看见注解，我这样分别这件事。这阿罗汉临命终也可能是有病痛，那么身体不对劲儿了啊。那么这阿罗汉他要临命终的，他自己想啊， 我这个身体啊也是老病啊这样子，但是我修学的圣道是不是也是也像老病死也是结束了的，是不是也是衰败衰朽了呢？那么说这些是怎么才知道呢？于是乎他自己呀、摄心入定现神通，和没有病的时候一样也能现神通，种种变化。那么这时候这阿罗汉知道啊，这个肉体有老病死，他得的圣道没有这回事情，没有老病死的。所以从这些事情来看呢，这个无执着的境界，大阿罗汉呢可以在一切苦恼的境界上他心里不着，还是圣人，还是安乐自在的，可以看出来。但是还不能和佛比啊，佛是更深微更微妙了。所以这个不执着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估计这样子啊，这样解释哈，这个远离一切执着啊，这是般若波罗蜜，是般若波罗蜜。所以啊，这是这个意思哈。这是通达意识般若意，破坏意识般若意，啊，远离意识般若波罗蜜。但是成就般若波罗蜜的人没有这一切的分别，他没有这样分别，说我的知识比你高，他也没这种分别。好，我远离了一切烦恼，他也没这个分别的。所以这样解释呢，是通达意识般若波罗蜜，不通达也是般若波罗蜜。好，破坏意识般若波罗蜜，不破坏也是般若波罗蜜。这个远离意识般若波罗蜜，不远离也是般若波罗蜜。但这都是圣人的境界，凡夫是没有的。所以这个般若啊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哈。这个波罗蜜啊，翻到中国话是到彼岸的意思哈。所以有个河，河有此岸有彼岸，由此岸坐船到彼岸去。我们呢，怎么叫做此岸，什么叫做彼岸呢？就是修学习般若波罗蜜法门的这些圣人，有生死苦恼的地方啊，有这个生老病死的苦恼，有爱别离苦、缘憎会苦、无取蕴苦，各式样苦恼的，这就是此岸。到达涅槃的彼岸的时候，远离一切苦了，没有老病死。没有一切苦恼的地方，就是大安乐的地方，叫做彼岸。好，那么啊，这是一个解释哈。第二个解释呢，这个圆满的智慧啊是彼岸，智慧没有圆满呢，叫做此岸。好，这个阿罗汉和辟支佛和菩萨也是、有广大的智慧，但是没有佛那么圆满，那只有佛得的涅槃才能名之为彼岸，是这样意思啊。这是啊第二义啊。第三义啊，有相无相啊，有相是此岸，无相是彼岸。这个我们刚才也有讲过这个意思啊。我们平常人呢总是在相上活动啊，心不能离一切相啊，所以我们是在此岸受种种苦。这些圣人能达到无相的境界，就是到安乐的地方去了，所以那是由此岸到彼岸。我们没得到涅槃的人呢，我们呢、从经论上的学习，我们会分别这是此岸这是彼岸。但是成就彼岸的圣人呢，他也没有此岸彼岸的分别，远离一切分别，名之为彼岸。那么啊，这个彼岸、这个波罗蜜啊，可以这样解释。这里边的这个圆满的智慧、未圆满的智慧啊，叫做此岸，叫做彼岸。这里面当然含包含着般若的意思哈、般若是圆满的智慧，那是佛的智慧才能称之为般若了。其他的人呢，智慧不圆满，那么就是不圆满的般若哈。 不过这个在大智度论上解释呢，这个般若从得无生法眼以后的智慧，知诸法实相的智慧名之为般若。到成佛的时候啊，这个般若名之为一切种子，他们是一回事，但是名字有点不同。那么这是啊，波罗蜜翻个道彼岸啊，就这么解释。但是这个般若因学习般若而到彼岸，这个波罗蜜是个果，学习般若是个因，由因而得果。那么呢，究竟圆满呢，就是佛才成就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的。好，是这样。啊，我们再说这个经这个字。这个经这个字啊，印度话叫做修多罗啊，翻到中国话翻个契经。这个其实翻个经啊，我们中国的圣人呢、啊、的著作称之为经。那么翻印度的这个佛法翻到中国来，也就是用这个字啊，表示这是佛说的哈。实在这里边的用意是这个契这个字。好，这个契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契是契合的意思哈，就是这些语言文字的佛法是契合佛所证悟的真理，就名之为经。好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意思呢，有能够契合众生的根性，啊，就是佛说这样的佛法，而众生也感觉到合适，能够生信，能够信解，能够修晓，能够得到圣道，能有发生这个作用吗？也就名之为经。啊，如果是虽然是符合到佛所证悟的真理呀、啊，但是不契机呢？就是不能发生作用了，不能发生作用哈。说是契合众生的呀、啊、根基，众生听到了以后心情欢喜哈、啊，但是不契合佛说的真理，那不能名之为经的。嗯，所以这个地方有两个，又要契理，又要契机，就是名之为经哈。这是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这个。我们刚才说非离彼能权至于所权转，这个经就是指能权的，就是语言文字啊，这个白纸黑字，这就是经，它是能权显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的啊，能权和所权合起来名之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传到中国来呀、啊，就是鸠摩罗什法师没有翻译这部经之前，有其他的人翻的，叫做《道行般若》和这个《放光般若》。这个在《高僧传》上看出来呀、啊，道安法师还有个知道林呢。一位大法师对于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道行般若经都是有研究的，很有成就的，在高僧传上看是很明显的，当时很多的国王大臣呢都向他们学习佛法的，就有这样事情。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来以后翻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比前一翻的好，那么学习的也是更多了啊，一直到隋唐的时候学习这部经的人还是很多，以后逐渐的就衰微了啊，学习的人少了。但是这部经呢有龙树菩萨的注解，就是大智度论啊，在佛教史上看，印度佛教史上看呢，印度啊很久啊这个大智度论就失传了。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到中国来，把大智度论传到中国，到现在中国还有大智度论啊，我们还可以去学习啊。但是啊，我感觉到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人少啊，学习金刚经啊， 学习《法华经》的人比较多，好，学习这部经的人比较少。学习这部经的人少，有什么关系呢？有点关系，就是修修圣道的人少了。修修圣道的人少，在我们今天来说呢，我们今天的汉文的佛教啊，就是念佛的人多。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还有人有善根的，肯念佛还是不错，但是也表示不能修修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圣道，不能学习圣道。不能学习圣道，那么怎么样才能了脱生死得涅槃，人家阿弥陀佛了？所以这个话里面有的深意，有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佛法衰微了，就是表示这个意思啊。但是我们要问一问，怎么叫这佛法兴盛啊？比如说我们现在呀，有很多人学习佛法，也应该说是佛教兴盛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能得圣道，这叫佛法兴盛。佛教徒都是生死凡夫啊，佛法不是兴盛的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得圣道？你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你就容易得圣道。你知道啊，怎么样修这个四念处啊，怎么样来断烦恼啊，怎么样的啊得无生法忍这些事。你这样学习，现在我们佛教徒里面有人得圣道了，这个也是他的身口意可以代表佛教，有佛法的气氛在里边。我们呢没有去修修圣道，我们的身口意啊，除了贪就是嗔，在文言就是愚痴啊。这是佛法兴盛吗？不过念阿弥陀佛还是好了啊，能往生阿弥陀佛也好嘛。这就是，也就是佛菩萨大慈悲啊，早就知道佛法衰微了啊，给你个净土法门，给你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了啊。所以说我也有人没念阿弥陀佛，也修其他的法门啊，修要其他的法门，你得圣道没有？没得圣道啊，还是差劲儿的，还是差一点的。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呢，这个当然我们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法，在大乘佛法的一切一切的法门里面，都是以般若波罗蜜为主导的。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，都是要有般若波罗蜜做主导者，你不可以缺少它的。这样子你可以得圣道，不然的话你不能得圣道的。我们念阿弥陀佛啊，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弘扬净土法门的人多啊，也表示啊，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已经学习不来了。我们再多说一句哈，当然这我可能有口过了，你去看呢历代的大德的著作和现代的著作，古代的人呢，有些人有般若波罗蜜的气氛，他的注解里面有般若波罗蜜的气氛，但是后来的人呢，稍晚一点的人呢，虽然是啊，大家都可以去读、去阅读、去学习，但是没有般若波罗蜜的气氛。那表示什么？就是他没有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他没有注意的学大智的论，没有这回事，就是学不来了啊。要是真是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当然你要学这个大智的论，但是也要学中观论啊。学习中观论也还不是容易。这句话容易，这些学还是不是容易的。这个学习了啊，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就明白了这个中观的道理。你用中观，中观就是四念处啊，中观四念处啊，那么你能够啊，每一天能拿出来多少时间呢？修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法门，你能这样修，你就有希望得圣道了，就希望得圣道。 但是另外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们汉文的佛教啊，所以我相信佛法了哈，或者是读古代的呀、啊。大德的著作，或者是读经论，或者近代大德的著作，什么经论，我受到感动啊！我经过一个时期的思维观察，佛法是真理啊，我就好好学习，然后就完了，然后就是没有，好像一天没有什么事情啊。这个密宗的人呢，不是这样。密宗的人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显教的人应该要学习哈，就是他给你一个法门，给你一个法门哈，给你法门呢，叫你做功课，这样做，这样做，这样做。那么这就是有一个轨道可以遵循呢，可以从这条路走过去了。要是我们学习佛法，我是有信心，是有信心了，但是没有什么轨道。没有轨道可循呢，这也是佛法衰微的一个现象，衰微的现象。那么要是说是我刚才说已经说过哈，佛菩萨早就知道啊，这个末法时代啊，佛法衰微了啊，学习圣道的人少啊，学不来了啊，只好念阿弥陀佛，给个净土法门。净土法门有功课，给你个功课表，早晨怎么做功课，在午前午后到晚就怎么做功课，那还是不错的，自己做功课哈，然后你能有希望啊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，是这件事不错的哈。说我相信了净土法门，你不做功课，你想往生阿弥陀佛国，这是没希望的，不行。那么现在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我们要读细心的读这个大智度论呢，就会知道它有个功课表这里边。但是你做到做不到那是又一回事，但是它本身是有个功课表的，告诉你怎么样用功修行。这个修行这件事呢，我们要是这个你没有般若的这个法门啊，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们要从始至终的阅读，然后肯思维，当然其中有一件事就是观一切法空，就是用这个办法来调伏自己的身口意啊。那么我们要不学习这个法门，说我一天我就其他的法门啊，我念咒啊，或者是我念阿弥陀佛，或者是我念一部经，我就把这经这么念一念，这就是修行了，这就是做功课了。你这样修行啊，也是很好了，也是好过不修行。但是很久很久，多少年呢？你还是原来样，你心里面还是贪嗔痴，还是这样的。要是你需要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观一切法空，无我无我所，这样修行的话啊，假设你拿出时间要多一点哦，当然要修奢摩陀啊，要修定，定中修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观的话呢，假设你肯努力的话，我看不会很久，你的贪嗔痴起变化。这个贪不像以前那么贪了，这个嗔也不像以前那么嗔，愚痴也不像以前那样，就起变化了。那表示什么呢？你就向前进步了，你就有可能由凡夫到圣人那去了，就是由此岸到彼岸去了。要是我们佛教徒啊，要是说是我们出家人的，如果你不这样修行啊，你不这样修这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观，修这个四念处啊，你遇见事情的时候啊，你处理事情的时候，你原来贪嗔痴就发生作用，也随之，可能你自己不觉知，我还不大知道，但是贪嗔痴起作用，起作用的。要是稍微有惭愧心，哎呀，这样我这样不对呀，我不应该这样，可能稍微控制一点，但是未必有效。你虽然有这惭愧心呢，你控制不住的。 要是有般若波罗蜜的法门在里面，能控制住。有的般若波罗蜜的力量太大了，很大的，它能令你呀、离一切分别，离一切分别，离远离一切分别，使令心清净。这部经后边呢，常常说到清净这两个字。龙树菩萨解释清净是什么呢？清净就是诸法空的意思。因为你观一切法空的时候，令你心清净，所以清净就是诸法空的意思，诸法空就是清净的意思。龙树菩萨这样解释。我们从这个解释也看出来啊，你要学习这个法门的时候，能从你的思想上根本是起变化，会起变化的。当然这是要努力，你不能说是你不努力我就这么读一读就可以，读一读不行。你要思维里边的道理，就是修奢摩陀和修毗婆舍诺的观啊。但现成的话就是修四念处，你要努力才可以。早晨起来要修啊，午前也要修，午后也要修，晚上也要修，你要多拿出来时间才可以。你要努力的修呢，我看呢，100天内就有消息，100天内就有消息啊。那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你看经在经上看，就听佛说这一座啊这一段的佛法，就有人得出国了。他为什么能够那样快呢？就是佛这么说，他就做如是观，就当时就有效，就是这样子嘛。当然有的人呢，当时没有得生道，但是他能努力修的3721天呢，就得生道了，就这些事情了。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啊，多数是没有学这个法门，当然不知道。你不学就不知道哈。我们愿意啊学其他的法门，当然都是赞叹这个法门真好真好。那么你发欢喜嘛就学，当然你没有学这摩诃般若波罗蜜，你没学，没学就不行。所以我有时候啊会有口过。啊，就会说一些批评啊，古代的祖师，这是我的罪过。我现在又要说这句话了。欢喜祖师禅啊，念佛是随你参话头啊。哎呀，这祖师的不得了啊，这一个法门是无上法门。但是你参了几十年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要是学习的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，没那么很快有成就。这事实如此嘛。我在东林念佛堂的时候，有一个慧德法师，他是金山寺高明寺住了几十年了啊，后来因为大陆上的有变化跑到香港来，那么他在大屿山住佛棚，后来我在东林念佛堂的时候他来了，我问他，我说你在金山高明啊参几十年呢，你感觉怎么样呢？他说完全是空过光明，没有用。那么你今天呢？说今天我读这个大般若经，心里生欢喜，生欢喜呀、啊！就事实是这样的嘛。不但他一个人，很多人都是这个问题。要是你学习个佛法，你明白了般若波罗蜜的道理，然后就参念佛时，那不同，那就是修止观了，那就是这样子。你消息其他的法门也是一样，你都要有般若波罗蜜。你就会有成就的，不然是不行的。所以称之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我们要肯学习啊，当然你要拿出点精神呢、啊、要把大智的论好好读一读，也要读一读中观论呢、啊、中观论呢、啊、有现在台湾的印顺老法师的讲记，还有古代的家乡大师中观论述，应该不难，学习也是容易。要把先学中观论，而后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也是很好。你学习先学习大智的论，然后再去学习中观论也可以， 学习完了的休止观呢完全不同。现在的人呢，有很多人这个南传佛教来了啊，提倡阿含经，阿含经好。但是你要是把中观论、大智度论学习完了，再看阿含经啊，完全不同。如果我们没有学习啊，这个般若法门呢，你去读阿含经啊，你可能读没有几篇就不愿意读了。他偏偏说。这一小一段一段经一段经不是很长，都说无我无我说，说是无常的，你听说完就心里厌烦，就不愿意读了。但是你要学习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，你要心里通了的时候，读阿含经生欢喜心，完全不一样的，生欢喜心的，不能轻视阿含经，不能轻视，因为它通着的。他阿含经和摩诃般若波罗蜜是通着的，也就是容易得圣道的。所以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是应该学习，应该拿出的精神好好学习，学习是值得的，因为将来能够啊得圣道哈。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啊，当然也不能够说我要吃饭嘛，我不能完全来学习佛法呀、啊，我要吃饭，当然是的，是要吃饭的哈。但是拿出时间多一点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值得的，因为你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啊现在的生活上的事情啊，不值得，因为将来一口气不来就死掉了。你世界上你有什么成就啊？一口气不来死了以后，都等于零了，完全用不上了。但是你要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，你将来能用得上的。下文付与来日，好。